《企鹅欧洲史》第三卷，中世纪盛期的欧洲，普林斯顿大学中世纪史学家威廉·乔丹作品，讲述11至14世纪欧洲封建制时代的社会全景。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欧阳辉播讲。一代又一代的诗人也作诗纪念这些殉道自杀者和殉道孩童的英勇，许多人的名字被列入了受纪念的名单。犹太人将纪念这些牺牲者的诗作纳入了会堂礼拜仪式，以永远铭记1096年的事件，纪念此后历次十字军活动和其他危机产生的殉道者与受害者。哦，孩童们的哭声多么大，他们颤抖着眼看自己的兄弟被杀，母亲绑紧儿子，唯恐他因站立而亵渎了这祭仪，父亲求得祝福，让杀戮成为圣洁的仪式。慈悲的女人们勒死自己的孩子，纯洁的处女发出痛苦的尖叫，新娘吻别新郎，就此永绝。他们都匆忙而急切地迈向死亡。全能的主啊，高高在上，过去天使曾向你呼喊，只为不让一个人被杀献祭，而今如此之多的人被捆绑被杀死，为何他们不为我的婴孩呼喊？在发生了1096年的可怕事件之后，基督徒和犹太人的关系中至少还有一个方面遭受了严重的影响，犹太人群体内部产生了裂痕，一派人恢复了以往的生活方式，另一派人则认为应当更加严格地遵守犹太人的生活方式。也许莱茵兰地区犹太人哈希典派敬虔运动的兴起不能完全归结为十字军大屠杀的结果，但毫无疑问，这场杀戮肯定对那些坚定信仰、采取更虔诚生活方式的幸存者产生了重大影响。此后，他们采取更严格的避世生活方式，以免在宗教和社会生活方面受到不够虔诚同胞的玷污，更不用说和基督徒交流了。后来，哈希典派渐渐从历史舞台上淡出，但其理念留在了一批重要文献里，特别是虔诚者之书。在后来的历史上，哈希典派的理念一次又一次地激发起欧洲犹太人的复兴运动。多数农民十字军部队都未能抵达君士坦丁堡，但有两支军队做到了，他们分别由身无分文的瓦尔特和隐士彼得统领。拜占庭皇帝阿历克塞及其将领对这些衣衫褴褛的军队很不信任，他们并没有允许这些十字军在帝国的首都市郊宿营太久，而是在8月6日直接将其送到海峡对岸的小亚细亚。在那里，十字军大致按照个人使用的语言被分成了好几个分队。一开始他们发动了数次成功的袭击，但一队规模较大的德意志十字军在尼西亚附近遭到孤立，最终落败。他们被迫改信伊斯兰教，要么被送往东方，要么被杀。十字军的主力虽然因战友被杀而有所警惕，但还是没能很好地协调作战，也缺乏相对有效的军事情报体系。10月21日，他们面对占据压倒性优势的土耳其军队惨遭屠戮。此时在欧洲，王公贵族组成的十字军正在进行最后阶段的准备工作，这支军队中的贵族指挥官麾下兵多将广，而且将领们都清楚地知道，这些属于自己的私兵已经在本土战事中磨砺过作战技能。这支军队中的许多军人都长期效忠于各自的领主，所谓十字军成员都是无地的年轻骑士，不过是传闻。实际上，十字军成员大多是成年男子，经历丰富，他们往往是抛下大笔财产出征的。这些十字军战士虽然忠诚，但各部内部无法始终保持和谐，各部间的合作也不总是顺畅。尽管如此，贵族十字军的士气远非农民十字军所能比，这支军队的后勤补给状况也要好于之前出征的十字军。这一方面是因为指挥此次远征的大贵族们拥有更多现金，信用也更好，可以购买较多的装备和其他补给品。另一方面，出征的时机也很重要，这支十字军出发日期较晚，规划的自由度更大，也能用上1096年当年的收成。从1096年11月到1097年5月，大贵族及其十字军部署陆续抵达君士坦丁堡， 分批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预备与敌人交战。大多数将领都承诺，如果他们作战成功，那么他们所征服的原属拜占庭帝国的地区就会物归原主，这是十字军获取拜占庭援兵所需的必要让步。而拜占庭人确实也在一段时间内提供了援助，据乐观估计，这支十字军的总兵力超过4万人。6月19日，庞大的十字军部队出现在尼西亚，震慑住了当地的土耳其驻军，迫使他们向拜占庭人投降。一周之后，十字军开始向内陆进发，并于7月1日在多里留姆击败了另一支土耳其军队。48小时之后，他们继续行军。在接下来几周的时间里，这些欧洲人穿过小亚细亚内陆的一座又一座城市，最终于9月初在埃雷利遭遇了另一支土耳其主力部队。这一次他们同样击败了对手，并将残余敌军逐离战场。此战之后，这支军队的两支偏师分别在布罗涅的鲍德温和一名性情多变的贵族坦克雷德的率领下，向东方和东南方向进军，完成了对安纳托利亚沿海地区诸城的再征服。被夺回的城市包括塔尔苏斯，他们知道此地是圣徒保罗的出生地。在以上战果的基础上，鲍德温又再接再厉征服了埃德萨。在排挤掉该地的亚美尼亚王宫之后，他在当地建立起了第一个十字军国家。此后承受压力的则是喜怒无常的坦克雷德，他需要加入十字军的主力部队，继续对安条克城的漫长围攻。该城从1097年10月21日一直坚持到1098年6月才被攻破。攻城战胜利后，十字军夺下了安条克城，只有内城依旧处于穆斯林守军的掌控之中。然而数天之后，一支庞大的土耳其援军便抵达并包围了这座城市。此时一支阿历克塞皇帝领导下作为预备队的拜占庭军距离安条克仅仅数公里之遥，这支部队本可以为十字军解围，却因为皇帝情报机构高估了土耳其人的兵力，夸大了土耳其人增援之初的胜利，而最终撤离了安条克。绝望的处境最终激发出了一系列令十字军名留青史的事件，至少在十字军战士自己看来，毫无疑问是上帝之手推动了事件的发展。在被围困的人中，有人称自己看到了异象，从耶稣本人那里得到了安慰和鼓励，也有人报告说自己看到了圣母玛利亚、圣安德烈和圣彼得显现。这些奇迹中最神奇的莫过于一个贫穷农民的发现，一柄在安条克大教堂楼板下找到的长矛。据说这柄长矛就是当年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之后，那名罗马百夫长扎他时用的长矛。圣矛被视为圣物，十字军战士认为这意味着他们应该放弃安条克城中相对安全的防御阵地，出城直接对抗土耳其人。6月28日，十字军真的这样做了，土耳其人猝不及防被对手的大胆行动震慑，最终逃离了战场。此战之后，内城的穆斯林守军也因为援军的失利而大感意外，尽管他们勇敢地坚守内城直到此时，但眼见同袍溃散，他们也放下武器投降了。跟随耶稣的人首次被称为基督徒正是在安条克，现在这座城市终于完全落入了十字军之手。十字军成员相信包括寻得圣矛在内的上述成功是上帝的旨意，但成功也激化了他们内部的矛盾。在部分十字军成员看来，拜占庭皇帝背叛了他们，因此他们也就不需要继续遵守承诺，将所有征服的土地都归还给阿历克塞了。另一些将领则反对背弃他们许下的庄严誓言。此时十字军中疾病肆虐，一些最优秀的指挥官死于这场瘟疫，士兵也大批死亡。尽管如此，军中的争论并未平息，在他们继续讨论未来计划的时候，什么是上帝所喜悦的，什么又是不讨上帝喜悦的，成了痛苦而危险的话题。一直到1099年1月，许多士兵都还聚集在小领主周围，他们试图迫使持不同意见的领袖们让步，放弃分歧，继续进军，让军队重新恢复秩序。在必要的时候，他们甚至愿意诉诸武力。事实证明，动武是不可避免的。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很快清醒过来，再度投身于远征。到了2月， 绝大多数尚存的十字军已经在继续前行，他们穿越了黎巴嫩，并在五月抵达巴勒斯坦。六月六日，坦克雷德征服了耶稣的降生地伯利恒。六月七日，十字军主力开始围攻耶路撒冷。此时，仅仅剩下大约 1.5 万人来进行这次围城之役。跟之前的安条克战役相比，这一次十字军的行动要迅速得多。他们在7月15日便通过强攻夺取了耶路撒冷。在这次战斗中，十字军士兵的狂热态度以及夺城之后屠杀的可怕规模都是世间罕有的。许多萨拉森人、欧洲人对穆斯林的别称，在逃跑时爬上了城里所罗门圣殿的殿顶，却被箭矢射中，头向下从殿顶坠下。在这座圣殿中，有将近一万人惨遭斩首，死者的鲜血可以没过脚踝。我能说什么呢？他们完全不留活口，连妇女和孩童也不放过。一周之后，胜利者们推举布勇的哥弗雷为耶路撒冷的统治者，但不是耶路撒冷王，耶稣才是王。不过，这些十字军战士还是从在安条克发生的事中吸取了经验。穆斯林肯定会派另一支军队前来，试图夺回耶路撒冷。事实上，八月就有一支庞大的埃及军队入侵了巴勒斯坦。然而这一次主动出击的却是十字军，他们于当月12日在距离圣城大约80公里、位于地中海岸边的阿斯卡隆附近伏击了对手，彻底摧毁了这支军队。此时第一次十字军运动已经引起群情激昂，按照习惯，此时已经可以宣告远征胜利结束了。在此之后，十字军国家纷纷建立，当地的政治宗教生活也在短时间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事实上，十字军活动远没有就此结束，在接下来的20年时间里，人们不断涌入圣地，也许是为了维护十字军诸国的内部安定，也许是为了开疆拓土或巩固边界。这些人在大大小小的冲突中奋战，这些规模小得多的行动成了耶路撒冷之战的终曲，也可以视为第一次十字军运动的一部分。几乎持续不断的战事扭曲了十字军国家的政治结构与社会分工，因此对于再征服时期西班牙的描述也许更适用于这些十字军国家。这些国家的社会组织架构几乎完全是为应对战争时期的紧迫状况设计的。这种社会的一个特有产物是军事修会，在这些组织有序的团体中，成员们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们照顾并保护前来圣地的朝圣者，医治病人，还积极参与十字军国家的军事防务。远在1099年之前，投身于朝圣客护理事业的团体就已经存在。不过，自基督教军队完成再征服伟业后，前往圣地的朝圣者数量便经历了戏剧性的猛增。去耶路撒冷朝圣的多为老人或病人，他们前往圣城，并不是为了寻求治愈的奇迹，而是为了死在耶稣受难的地方，部分是因为朝圣者的人数太多，为朝圣者服务的机构最终演变为正规的修会组织。这些修会中最早成立的似乎是耶路撒冷的圣约翰修会，其更为人所知的名称是医院骑士团。而到了1119至1120年间，所罗门圣殿修会及圣殿骑士团也建立起来，其初衷是保卫朝圣之路。在圣城中，医院骑士团管理着规模颇大的朝圣者医院，有时还会雇佣犹太人和穆斯林医师来协助救治病人。医院也接收需要护理的穆斯林和犹太人，医院还收养因战乱失去父母的孤儿和遭到遗弃的孩童，派女性看护照顾他们。这些孩子成年之后也会受邀加入骑士团。不过，医院骑士团虽然还在行使最初的职责，但和多数军事修会一样，越来越向军事力量靠拢。骑士团的大型医院中可能拥有超过1000张床位，这些床位常常被骑士团自身参战的伤员占满。在比较成熟的军事修会中，通常会有发誓服侍上帝并保持独身的骑士。在修会中承担属灵职责的神父，出身低微的军事，以及帮助护理妇女儿童并为基督徒使命获得成功祷告的修女，这些修会成了国际性组织，直接听命于教皇，设立于欧洲各地的分部给位于圣地的修会提供金钱支持， 并为年老退休的修会成员提供养老场所。在征服耶路撒冷之后英雄辈出的年代里，上述修会的工作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圣伯尔纳就曾写信褒扬圣殿骑士团，按照他的说法，这个修会是新一代基督教骑士精神的杰出代表。纳瓦拉与阿拉贡的国王阿方索一世曾希望将自己王国三分之一的土地捐献给医院骑士团，以支持其工作。在基督教世界中，十字军夺回耶路撒冷的消息和虔诚基督徒的善行使人们确信，教廷和大众发起的改革已经使基督教获得了复兴。在那些幸存并返回欧洲的十字军成员中，只有少数人获得了大笔财富。在他们离乡远征时，家中的庄园经历了困难，此时他们不得不付出极大努力才能平息事态并恢复原有的经济状况。在近东的平原上，这些返乡者失去了为数不少的亲族和友人，尽管如此，他们回忆起这场冒险时依然心满意足。他们经历苦难展现勇气的故事被重复讲述，发展成伟大的传奇，激励了之后的好几代人。随着时间流逝，未能参加此次远征的人们感受到了更大的压力，觉得必须尝试去证明自己。然而参加第一次十字军远征的机会是独一无二的，永远不会再度出现。每一个远征参与者所属的贵族家族都会竭尽全力保住那重要的回忆，而那些没有参与其中的家族则很难解释缺席的原因。毕竟在贵族阶层的意识中，高贵的出身和保卫基督教的责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经过一段时间后，有些家族甚至有意无意地耍起了聪明，利用编年史记载的模糊之处，杜撰出先人参与第一次十字军运动的假象。如果我家和他家关系比较近，他家的祖上曾带着大批随从前往东方作战，那么理所当然，这些随从里也会有我家的祖上。在贵族们看来，这样的战争是最合乎道义的，能够参与其中为基督教世界服务就是最高的成就。